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终于等到你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7日。修炼前，我有严重的心脏神经官能症、植物神经紊乱、美尼尔氏综合症，常年浑身无力、失眠、心慌，经常休克昏死过去。我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老病号，常年休病假。听说哪里有名医，丈夫半夜就去排队挂号，长期陪着我到处看病。我拖累影响他的工作升职。丈夫每次出差前最发愁的就是怎么告诉我，因为只要我知道了，立刻就会昏死过去，全家人那个愁啊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不到2个月，我就感到无病一身轻，走路好像脚不沾地，轻飘飘的，所有的不舒服、难受、痛苦的症状一扫而光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解救了出来，给予了我全新的生命，保护引领我走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。如今我已快70岁了，身体比20岁的人都好，满面红光，身轻如燕，买菜做饭，收拾家，带外孙，伺候老母亲，样样不差。我的家人、邻居、同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这些年来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诚地告诉人们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一，你说吧，你让我做啥，我做啥。一次，在一个商店门口，我给3个人讲法轮功真相。我讲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辉煌历史，仁义礼智信是古人做人的准则，我们应该遵循和承传。现在还有最好的真善人宇宙大法，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一个默默听着真相的老人突然说，你说得好，你告诉我该咋做，我能做点啥，你说吧，你让我做啥，我做啥。我说，你就多多告诉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更多的人都知道，都来做好人，这就最好了。他真诚地说，我回去就告诉你，告诉我咋念。我就一字一句地教他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记住了。刚说完，接他的车就来了。我送他上车，他边上车嘴里还不停地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真的是世人就像在那儿等着我们来救，别管是什么机缘，只要遇到人，我发出的第一念就是告诉他真相，让他得救。二，我也帮人三退。有一天，我给一个卖元宵的人讲真相，他听明白了，立刻退了团队。我送给他装满真相视频和美好祝福的 U 盘，告诉他，你真幸运呢，你得到的可是无价之宝啊，因为很多人还没机会得到呢。你回去安装在计算机里，再复制，然后就像我这样，再把 U 盘传给别人，让更多的人早得宝，早明白，早得平安和福报。听了我的话之后，他立刻收拾摊位不卖了，并说，我马上回家，边吃饭边看，我多叫些人来看，然后我传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我也帮人三退，这是做大好事啊。这时我心里很激动，这是人们觉醒了，明白的一面要得救。三， 退了党，摘掉了带着的党徽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男士，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中共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，讲中共的公检法司系统绑架、非法抓捕、关押、酷刑折磨大法弟子，甚至毫无人性的活体摘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高价贩卖，谋取暴利，使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极度痛苦中悲惨离世，真是丧心病狂，残忍至极。中共江氏集团还蓄意造谣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真话不让说，网络被封锁，真相被封杀，新闻被过滤，假话铺天盖地，人们被谎言欺骗而不自知。他插话说，我是政府部门的，今天来这边检查工作，说着拿出证件给我看。我说不用看，不管做什么工作，首先这件大事要明白，摆好自己的位置，拥有美好的未来最重要。我又讲到三退保平安，他立刻同意，用真名退了党。他当时就摘掉了带着的党徽，他高兴地捧着我送给他的真相 U 盘，虔诚地说，回去一定好好学习学习。四，党退光，退了党。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位中年男子，他对我说，这个共产党太坏了，无官不贪，不管百姓死活，这不，单位不给发工资，拖欠好几个月了，没钱交取暖费，就不给送暖气，太没人性了。我顺势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中共一手导演的，嫁祸法轮功，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。这个邪党祸国殃民，奉行假恶斗，打压真善忍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然后我问他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是，没用。我说，那就退了吧，退了保平安。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诚念得福报。他说，退。我问，您贵姓？他说，姓党。我就说，用党退光的化名帮你退了吧，只要是真心的，用化名小名都行。他高兴地重复着，党退光，党退光，好。我说，对，退光他。就这样，党退光，退了党。这时电梯的门正好开了，我们笑着分手了。五，公安局副局长明真相，退党。在一个夏季的傍晚，有一位男子独自在宿舍墙外坐着，我和他打了个招呼，他客气地让我坐下。他说他是从外地来的。我问他，你们那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？他反问我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笑笑没答。他紧接着说，我是某市公安局副局长，我们那边抓了不少练法轮功的人。我说，你可要善待他们呢，他们是当今社会上最好的人。可是现在好人被抓、被关、被打、被酷刑折磨，天理不容啊。他问，为什么我们那里关的练法轮功的人要绝食？我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中共把好人抓起来，还逼迫他放弃信仰，他心里觉得不公啊，又没处说理去，只能用这种和平的方式反迫害，维护信仰自由和做好人的最基本权利，要求恢复正常的学法练功环境。在听真相中，他又提出了一些疑问，我都给他一一的解答。他听明白后，立即给自己起了个化名，叫王继清，并说，我要记住这一天。他痛痛快快地退了党。他还说他妻子身体不好，回家让他妻子也练法轮功，还说他有法轮功的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六，终于等到你了。有一位退休干部，他明白真相后退了党，收下了真相信、九瓶共产党、真相光盘，说回去认真看看，并急切地表示要看转法轮。之后，我请到了转法轮送给了他。过了一个月左右，我又经过那个地方，只见前面有个人快步地向我走来。我一看是那位退休干部，他激动地说，可见到你了，我在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和时间点，整整等了你一个多月，终于等到你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你要多保重，在大街上讲法轮功真相，共产党可是心黑手辣，你要注意安全呢。我说，谢谢，记住我告诉你的真相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赐鸿福保平安，也祝你的家人健康平安。他连声说，谢谢谢谢。我告诉他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把真相告诉给人的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说，谢谢李大师。后来他回到外地的原单位，找到了1999年以前修炼过法轮功的财务科同事，给他讲了自己了解的法轮功真相，并叮嘱同事，这么好的功法应该坚持修下去呀。七，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。今年三月的一天，我遇到一位中年女子，她向我打听药店在哪里，我告诉她之后，紧接着给他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他说他身体不好，有高血压。我说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比你吃药要强得多，因为这是宇宙大法，是佛法，只要真心念诵，一定有神佛护佑，你会越来越好。当他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时，眼睛一亮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，眼圈立刻红了，瞬间已是泪眼汪汪，随即泪珠滚落下来，眼看着他手中的纸巾即刻湿透。我跟他说，你为此言等千年呢，听到就是缘，就是福，好好珍惜吧，做个好人会有好报的。然后我讲到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，痛痛快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，并连声说谢谢。我告诉他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在救人，是师父让我把真相告诉有缘人，让好人能得救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八，你们师父真伟大，太了不起了。记得有一年的720那天，天气异常炎热，没有一丝风。中午，我遇到两位从天津来出差的先生，刚吃完午饭走出饭馆，我迎上去，开始给他们讲真相。见我满头满脸都是汗，其中一人说，这么大热的天，你不在家睡觉，还往外跑。我微笑着说，为了像你们这样可贵的中国人能有个美好的未来，我怎么样都是值得的。接着我告诉他们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，目的是让民众误解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，在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毁灭世人。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，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很多患有重症绝症的人修炼法轮功后都不治而愈，身心健康，道德升华，这样好的功法人传人，心传心，在海内外迅速红传。从1992年 到1999年短短7年的时间，全国已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，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。这一切令江泽民和中共极端妒忌和恐惧。于是，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、经济上截断和打死白打死、打死算自杀的国家恐怖灭绝政策。中共江泽民集团犯下了国际公认的酷刑罪、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。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力，坚忍不屈，和平理性地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，冒着被抓、被打，甚至是生命的危险，把真相讲给被中共谎言蒙骗的中国百姓。大法弟子不为名、不为利、不图回报，就是为了能让同胞、让更多的好人明白真相，辨明是非善恶，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幸福平安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这时他们听明白了，激动地说：你们师父真伟大，太了不起了。一个说：我回去就上网为法轮功点赞。另一个举起胳膊郑重地说：我要在网上为法轮功投一票，法轮大法好。九，刑警说：有监控我也不怕，我不怕他共产党，我退党。我老家是东北的，家里年年腌酸菜。2010年大年初三那天，有几个朋友要来我家吃酸菜馅饺子，我赶紧按人数准备好真相光盘、护身符等。一接上他们，我自然的就讲起了法轮大法真相，很快讲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，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其中有一位在刑警队工作的朋友，他在院子里就大声说：我退党。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说：啊，有监控，有监控我也不怕，我不怕他共产党，我退党。一个女朋友说：好，我也退，你的师父救你，你救我，你可别不管我哟，我退团退队。另外两个人也退出了团队，都收下了我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。在刑警队工作的那位朋友还虔诚地扳着手指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着九字真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一个寒冷冬季的一天，天特别冷，真是滴水成冰。我给一位50多岁的先生讲真相，他听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后，他很感激地看着我，和蔼地说：快把鼻子擦擦呀，天太冷了，冻得流鼻涕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我还遇到一位信佛教的40-50岁的女士，知道了大法真相，听到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，立即用双手在胸前合十，激动地说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你真是活菩萨呀。随即屈膝跪下，我赶紧弯腰将他扶起，告诉他不用这样，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这可是救命的宝啊。十，李君姿行军礼说：谢谢师父。在一个服装店，店主热情地向我介绍商品，我夸他物品摆放整齐，排列有序，店面干净清洁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他高兴极了，告诉我他当过兵，转业后开了这个店。我说：靠劳动致富，心中坦荡。随即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教人向善，使人健康，提升道德， 现在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各类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经超过5000多项，又讲了中共持续20多年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我讲的很多，很全面，他听得很专注，也很震惊。明白真相后，他立即招呼丈夫过来，两人一起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我送给他真相 U 盘，并介绍，能得到这内容真实全面，并配有加密、安全又免费的金钥匙、翻墙软件的无价之宝，你已经踏上了希望的路，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。他即刻立正，啪地行了一个军礼，双手捧过真相 U 盘，连声说谢谢。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们找到有缘人救度众生。他连忙说谢谢师父，啪，他又一次立军姿行军礼。11，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法轮大法好。一位叫金光的先生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组织，后来又见到他时天还很冷，我问他怎么剃了个光头，他说我被拘了。接着他说过大年期间他去了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的心声，被绑架到海淀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5天。我不由得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如果在这场迫害期间谁敢说法轮大法好，不用多了，就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，这个人一定归位。什么意思？在这个时候，在邪恶的环境中，他敢于证实法，他一定是神了。在这个迫害期间，谁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善事，做了好事，这个人也一定会成神。他还说，回来后，610的几个人找了他好几次，追问资料哪来的，谁给的。610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，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，类似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和10年浩劫中的中央文革小组。他机智的回答是在车里捡的。当时我手里还有真相资料，就问他还要吗，他痛快地说要。后来他和他的妻子都得到了宝书转法轮。12，中国还有法轮功真了不起，我回去告诉人们。我在给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男子讲到在中共治下，国已不国，民无宁日，坏人当道，好人受气的乱象后，我问他是否加入过中共的组织，要远离他，退出来，不为他陪葬，才是明智的选择。他说，我是日本人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，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及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。他环顾四周，警觉地说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你讲这些不害怕吗？我在日本经常看到你们的人在练功，在这里我没有看到，我还以为没有人练了呢。我告诉他，是中共剥夺了人们信仰自由和修炼的权利，虽然我们暂时失去了自由练功的环境，但是强制改变不了人心。当年江泽民曾狂妄地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如今20几年过去了，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，反而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了更广泛的红传。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的强权迫害下没有退缩，更加坚定了修炼的意志。我建议他回日本后去看看神韵晚会演出，那是国际一流的艺术团体，演绎着中华5000年的文明， 弘扬的是传统文化。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，场场爆满，纯善纯美，赢得举世赞誉。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是刚刚看了神韵晚会演出后才出国的。他还说，中国还有法轮功，这我没想到。哎呀，真了不起，我回去告诉人们，我见到了中国还有法轮功。这时他叫的车来了，他很礼貌地与我道别，请多保重。我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赐鸿福平安保。他从日本远隔重洋来到中国大陆，这个被中共控制最严酷最邪恶的地方，亲眼见到了大法师父的大法图，亲耳听到了大法弟子讲的真相。真善忍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，苍生归正道，乾坤复清明的时刻即将到来。感谢师父的浩荡洪恩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日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今年54岁，是一名眼科主任医生。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力量让我在遇到矛盾时总是能忍让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所以我的家庭和睦。我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所以同事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，轻松快乐。我为患者着想，不收红包，这么多年我从没发生过医患矛盾。我修炼法轮大法提升了道德，法轮大法给我开智开慧，使我的医术突飞猛进，眼科手术技术得到了同行的赞叹，也使很多患者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恩泽，重获光明。第一部分，尽职尽责。1996年我在一家省级知名医院进修学习时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大法修炼叫人修心，按照真善忍做人，遇事考虑别人。在工作中，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我过去说话嗓门高，给人一种高高在上、瞧不起人的感觉。修炼大法后，我认识到了这个缺点。我在与患者交谈时，我就尽量地把语速放慢，语调降低，这样就有了亲切感。患者都反映我这个医生态度好，真正关心他们。在周六周日，我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换药，不愿意把病人交给值班医生帮我换药。我担心值班医生不熟悉患者的情况，如果病情有变化，患者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。由于我一直按真善忍的法理去要求自己，真心为每一位患者着想，换来的也是病人对我的信任和敬重。同时，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身体无病一身轻，干再多的活也不累，总是精力充沛。上级医生交给我的工作，我总能做得妥妥当当，总是得到主任和上级医生的表扬。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，我的记忆能力也增强了很多，对眼科专业知识能过目不忘。主任愿意收我当学生，所以第二年我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。毕业后，主任把我留院工作，做了主治医师。第二部分，善待他人，技术水平再提高。在做主治医师期间，医院为了提高医疗水平， 组织老专家定期到科室考核，教授主治医师的查房水平。由于我的业务理论和分析能力很强，所以我每次查房的考核都受到好评。专家组长每次来我们科室，见到主任就说，你科这个主治医生真厉害。专家组长在全院外科查房年终总结时说，我们做的这件事就是为了让大家提高医疗水平和分析能力，如果大家都能像眼科某医生那样，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。他指的眼科医生就是我。2013年9月，我做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，有大量增殖膜并伴有视网膜脱离的手术。这个手术非常难做，当我做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，我的助手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扶的镜子晃得我看不清，使我无法做手术。一般情况下，主刀医生最怕助手晃镜子，因为一晃，主刀医生就会恶心、头晕、发脾气，严重的就晕下台了。师父让我们凡事都先替别人着想，所以我并没有和助手发脾气。我的心很平静，脑子里想的是他多么的不容易。我心态平和地说，你下去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和台上护士坐。护士没做过助手，我还是没法做手术。后来我的助手休息了几分钟，回来后把镜子扶得稳稳的，我很快地完成了手术。最后这个病人的视力恢复到了 1.0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按照我自己以前的性格，早就把助手大骂一顿了，我自己也会被气得够呛，手术当然也做不好了。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，让我能善待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。每一次手术，我都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，认认真真、尽心尽力地去完成。我当主治医师时，兼顾科室眼底激光室工作，我的好多病人经常跟我反馈说，医生，我去某医院看眼睛，医生一看我的眼底就说，这激光打得太好了，问是谁打的。记得在2000年年初，有一个女患者是分支静脉阻塞，视力 0.3。 当时这个疾病只能通过激光治疗，我给他做了激光治疗，视力恢复到了 0.8。 后来他的亲属给他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去看专家，看完后那位专家问，这激光是在哪里打的？这激光打得太好了，比我们医院打得都好，你的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。患者回来找到我，激动地讲了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事，他还说，我要去院领导那里给你反映反映，你技术好，为人好。大约5年前的一天，我正在出诊，有一个60多岁的病人进诊室找我说，10多年前我的糖尿病眼底病是你给我做的激光，我一直挺好的，就没再找你看。这次我在肾病科住院透析了，医生叫我来会诊，我看到你出诊，想让你给我会诊，行吗？我说，可以。我给他做了检查，眼底很好，视力还保持在 1.0。 看了他的眼底激光，我真是满意当年的治疗，这些都是法轮大法的恩泽。第三部分，沉稳操作玻璃体手术创奇迹。近10年来，我主要从事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底疾病，这种手术难度高，风险大，学习曲线长。我学习这种手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。我的手术是在玻璃体模拟器上学会的。在我独立做这种手术之前，我只给主刀医生做过助手，对玻璃体手术的操作没有任何体会。在2019年的眼科年会上，我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拟器， 我就去做了练习。我做了一个完整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没有失误，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。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，我对做这种手术有了信心。记得我第一次做这种手术时，患病状况是玻璃体积血，病人非常信任我。我在术前认真评估了病情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手术做好。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，我一定要为患者负责，一定要把手术做好。如果我没有信心，那我就不能做这个手术，我不能把患者当成小白鼠。信心十足的我上了手术台，我心里平静，精力集中，每一步骤我都做得到位，不求快，只求稳。我顺利地完成了手术。术后第二天，病人视力 0.8， 病人非常满意。一些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，作为一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，手里要不做瞎100个眼睛，你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玻璃体手术的医生。可是，我从第一个手术病例开始的3年间，我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。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？大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社会工作不是修炼，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你的社会工作中去。我在日常的工作中，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法理要求自己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。法轮大法从内在改变了我的身心素质，也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所以我才取得了高超的手术技巧。有一次正好有个学术交流的机会，来的都是国内在这方面的专家。我把我的几个手术病例拿到学术会议上去交流，目的是叫全国专家给我看看我有哪些不足。专家看完后都说，虽然这位医生刚做玻璃体手术，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大夫，他对手术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能够冷静判断，耐心处理，直到处理到位，非常专业，每个手术都做得很好，手术效果就说明了一切，值得钦佩。第四部分，为别人着想。有时下级医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找到我，我都尽心尽力地帮忙，遇到病情急的，我就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急诊做手术。由于我这样做，来的患者治疗效果都好，对我和下级医院的医生都满意，从不回当地医院闹事。下级医院的主任们私下里说，有事儿就找他，他为咱们着想，还为患者着想，他手术做得好，对患者态度好，手术效果也好，患者都满意，咱们就少了好多麻烦，现在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。前不久的一天，我正在做手术，下级医院的一个主任打来电话，说他们有个术后眼内炎的病人，在他们医院治疗了3天，效果不好，请我帮忙处理。我答应了。病人从当地赶来已经是晚上7点了，给病人办理了住院。我当天手术多，从早上8点半开始做手术，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。我的手术结束后，我检查了那位眼内炎的病人，我认为感染很重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的助手说，老师，你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，像你这样资历的教授，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，都是第二天再做。是啊，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身心不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，我哪会有体力再继续做下一台手术， 我怎么能做到为了患者而不顾自己的身体的巨大透支呢？大法要求我们修到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境界。半夜12点多，我又上了手术台，给眼内炎的病人做了手术。手术中，我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的情况，验证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如果第二天做这个手术，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，那就没有视力了。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，还有 0.3 的视力。给他手术的第二天查房时，他的家属问我，您就是给我爸手术的医生啊？我说是。他郑重地给我鞠了一个90度的躬。出院时，这位家属找到我说，主任，我家人真心地感谢您。我说，你们相信我来到我这里是我们的缘分，我就应该尽心尽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说，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，我跟你说话感觉全身都在震动，汗毛往起竖，你说话有能量。随后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他明白了真相后高兴地退出了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他连连说，法轮功好，你说的话我信，法轮功真了不起。第五部分，拒绝红包。几年前，有一个地级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患糖尿病，视网膜病变很重，看了几家医院都说病情重，手术效果不好。经他当地医院主任的介绍，他来找我，我热情地接待了他。检查的结果是视网膜牵拉脱离范围很大，病情严重。我看病人非常担心他的眼睛，就开导他说，现在设备好，技术好，像你这样的病人治疗效果好的不少，你千万别这么紧张，精神紧张，血糖血压都不稳。住院期间，在我的关心下，他的心情好多了，他很感激我。手术前，他和他妻子给我送红包，我拒绝不要，他们很惊讶，说，哪有不收红包的呀？是啊，像我这种水平的医生，手术台数这么多，一年下来，光红包至少就能收入50万元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我从来不要红包。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我及我家人的受益情况。他说，没听到你讲之前，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。主任，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，看到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，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他俩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他们多次关心地说，主任，你可要注意安全啊，别跟什么人都说你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病人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医生啊。我给他做了手术，术后他的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，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报的结果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。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我不会得到患者和同道们的信任，也更不会有这样的医术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